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写的是什么呢？学佛够吗？不是吧？ Super， 好，是学佛够，学佛够是晚上的时间啊。那这个是长老教会他们要收集一些罐头或者是钱送给一些贫穷的人，所以把它叫做 super 啊，你可以让他们去买汤买菜啊。基本上也许你要赶着回家去，不过不管你怎么赶都来得及，我们主日学是到五点结束啊，你还够吃点金然后再回家去，慢慢走都还来得及。今天我们谈到神的名，在一书里面有很多真的是终身大事，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名字是什么。还不够吗？谢谢。就是你的名字，当我们为孩子命名的时候，我们想了很多的名字。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是什么。我知道啊，我儿女的名字是我爸爸起的。那我孙子的名字呢，是我起的，因为他们都是起英文名字，然后我给他们起中文名字。最小的孙女，她名字比较难，对我来讲比较难起，所以我想了很久，不晓得给她一个什么名字，因为她有美国人的这种 first name 还有 middle name 嘛，我希望把两个名字都放进去。所以用两个中文字想来想去呢，到用四个多月，他想应该比较好，这个名字比较好。名字确实比较困难，不过有一件事情也许各位都遇得到的，你怎样称呼你的先生，怎样称呼你的太太，这个我想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们的邻居这位太太称呼她的先生叫什么名字呢，我都听不清楚，不过谢秋听得很清楚，她每次听到就是叫她的先生的，而且我都听不清楚她叫什么啊。你知道你自己叫你的先生叫你太太叫什么吗？有一对老夫妻啊，他们庆祝钻石婚就是庆祝六十年的结婚呢，然后大家就来了，就看他们要看当时这六十年的婚姻呢能够维持下来不容易啊，就看他们说究竟是什么秘诀他们能够维持六十年的婚姻。就在那边大家就仔细在观察，大家观察到一件事情很特别的，这位先生啊总是称呼他的太太虽好虽好，甜心甜心啊，叫得很甜，真的很甜。所以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就问这位老先生说，哇，你真是叫你太太叫得很美啊，你总是叫她 sweetheart。 他说是啊，我这已经叫了58年了，从我结婚的第二年开始呢，我一直叫她甜心甜心了，因为我把她名字都忘了了。也许这个很好，把自己的太太名字忘了一直叫甜心，也许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我们总是有一些忌讳。我知道我们家里面有一本，不晓得是从第一世到台湾以后第一世一直到我应当是第17世的啊。那每一个世代都有名字写下来，每一次我们有孩子要命名的时候，要回到那本册上去找找看，会不会跟那册上的名字相同的，若是相同的话呢就不能用。所以我记得我女儿命名的时候，因为我是先取一个美国名字然后再取中文名字，我知道我们家的女儿他们那一辈的都有一个恩惠的惠那个字，所以我就用费开始找英文名字啊。我找了，我要为我的女儿取一个名字叫做快乐，我希望她一生快乐啊，不是说什么特别的，就是快乐就好了。所以我就找了费利夏，那费利夏我就找费利啊，那这个利应该用什么字啊？我就给我爸爸起了给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理论的理啊，道理的理啊，道理的理，一个是勉励的励。我就说爸爸，你这两个名字你找一找看，你是哪一个比较好？他就去找了，他说这个理啊，在我们的祖先上面有人跟这个理是相同的字，是不能用的。就只能用勉励，用勉励的那个力，所以就用这样用下来了。 这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儿女，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都有同样的困难。谢秋跟我结婚以后，他的名字在我们家就不再叫谢秋了，因为这个秋字呢刚好跟我的先父同一个，是同一个字，所以在家我们家里呢没有人叫他叫谢秋的，都没有。那叫什么呢，我就不告诉你了。但是我们对名字真的很看重。当然我们在美国人的例子就很不一样了啊，他们孩子都是要尊敬自己的长辈，就把名字取得相同啊，就是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啊，一二三世这样排下来，表示说我们尊重我们的长辈啊，这是很不一样的想法。甚至在台湾呢，以前有一条路叫做中正路，是在台北市一条很大的路啊。中正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五段哦，我不晓得多少段啊。后来有人说就不可以，中正不可分段，有道理吧？讲中正不能把它分段了啊，就是这样的。哎，他就是想很多，一个名字就这么严重了。当然，我们今天想到说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就会想到，哎，神的名字究竟有什么含义？它代表神的什么东西？我们就知道神的名字至少有两方面。各位今天在周报上面有一份是神的名，这么一张单子啊，神的名。这里面我们就是把已经印出来的主的名啊，这主的名就是神的名了啊。把这张单子你把它数一数，应该有77个名。神的名或者是主的名有77个名，我们就是再去找找看呢、啊。还有一些是没有写下去的，像磐石啦，像嫉妒啦，诚实啦，正直啦，或者是还有别的呢？我想你可以把它叫到100个名字以上。神的名确实很多，我们就想这么多名字里面代表什么事情？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代表神的性情，一方面是代表神的权柄。神的性情是我们所喜爱的，神的权柄是我们所敬畏的，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性情，一方面是权柄。当摩西在西乃山底下看见自己的骨肉，他在山上40天与神见面，神给他两个牌子写了十诫。那这个十诫我们一般总是以为说一个牌子写五戒，另外一个牌子写五戒，不是，每一个牌子都是写十戒啊。那写了两块盘子，写了两块石板，神告诉他说：“你的百姓啊，在山下犯罪了，造了偶像。”那他就向神苦苦的哀求，说：“你不要把他们消灭，你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其实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讲发脾气或者是生气的时候，跟我们讲动怒有没有相同？不一样。动怒表示我们本来就这个怒啊，只是我们把它摇动一下子啊。我们就是不动怒的话，表示我们把它压住了啊。怒气本来在我们心里是有的了，生气是说我们没有了，现在就把它生出来了。你想想看呢、啊？神在摩西的面前，神就求他说：“你不要发烈怒，不要把它发出来。”神说可以，苦苦哀求之后，神说可以。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做，就是说，以后我不再带你们进迦南地，我叫天使带你们进去，可以吧？那是达到神所当初答应摩西的，我要带你的百姓进入迦南地，没有说我亲自带你，我一定带你们进去。这时候神说，我叫天使带你们进去，什么意思呢？以后就不再有火柱云柱了，天使带你们进去就是了。可是你们看不见云柱火柱，你们还是可以进迦南地。摩西一想想，可以到迦南地，在那地方我可以进去，可是在那地方神不进去，迦南地成为没有神的一块土地。迦南地有什么好呢？他想到一路上没有云柱火柱的话，我们以色列人还能够刚强壮胆一直走下去吗？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又向神苦苦哀求说：“不要不要，你不要说不跟我们一起去，你要还是要带领我们去，不要叫天使带领我们，我们还是恳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最后 神还是答应了。两个要求，摩西两个要求，若是你要向神请求，你说我不懂得怎么向神请求的时候，你去学这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告诉我们怎么去向神恳求，即使神说不了，你还是可以求，看你求的这个技巧怎么样子啊，看你是不是够高明，能够把神的心挖出来，说神啊，我就是要你这一点，神一定会听你的。摩西有这个本事啊。也许他经过40年在旷野这么操练出来啊。不过两个请求神都答应了，摩西还不够，他说我要请求你一件事情，我要认识你。因为在出埃及记33章第3节，我们看这一节，出埃及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后面，33章第3节，神说我不跟你一起去有两个理由，我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两个理由，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印度景象的百姓，因为你们是印度景象的百姓，你们不听话，你们不听话的话呢，我就要审判你们。第二个理由，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我看到你们不听话，我就要审判你们，就把你灭绝，所以我不跟你们去，我有怜悯的心，免得你们在路上消灭了。这是神的两方面，一个是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一个是神的怜悯。摩西就想到，神呢，你有公义的审判，又有怜悯，怎么能够做得到？一个是公义的审判呢，一个是怜悯人，那怎么能够同时做得到呢？摩西说我做不到，所以神呢，求你让我知道，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知道说你这两个审判公义跟慈爱怜悯怎么能够同时在你的身上，但我要看看，那你怎么让我看见呢？我看你的荣耀。所以神就向神求说，我要认识你，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他相信神有荣耀了，他相信神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神果真答应他两个了啊！我们说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嘛啊！他说好吧，我答应你两个，我就答应你第三个要求，我让你看见我的荣耀。可是神又说，我怎么让你看见？他在33章19节就说，在你面前经过，我要在你面前经过，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宣告我的名，也意思就是说，我要借着宣告我的名彰显我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名字本身是代表他的荣耀，你的名字是你的荣耀。所以我若是做得好，人家叫我的名字，我觉得很光荣；若是我做得不好啊，那人家叫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很羞愧。就是这个样子，名字是我们的荣耀。神就说好，我让你看见我的荣耀，我要宣告我的名。那在什么时候他宣告他的名呢？到了34章第6节第7节，他就宣告他的名了。34章的第6节第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神就这样宣告他的名，主要是讲什么？神有恩典有怜悯，神也有公义有审判，就是讲两方面，这就是神的名。讲完了，这是神的名了。我们从神的名里面看见他的性情，对于这些性情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喜欢神的慈爱，我们喜欢神的温柔，我们喜欢神的喜乐良善，帮助我们又是公义又是圣洁，就给我们平安，这些都是写在这一张主的名上面，你可以去找找看，有很多都是关于神的名你都是很喜欢的。可是神的权柄在哪里显明出来呢？神的权柄显明在第33章的22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看见我的背，却不得看见我的面。 也就是说神的权柄是这么大，以至于人不能够正面去看它，只能够看到这个权柄走过之后所留下的那个痕迹。权柄是这么大，我们都不能够正面去看他的权柄。神就让他看见了这两件事情，神的权柄就这么大以至于人不能够见他吗？没有错，因为神说人不能够见他的面，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够存活，对吗？没有错，位置越高的人你越难见面。你街上的邻居你可以每天都会见到他，你若是要看到总统的话呢，你就要转来转去了，要转多少弯才能够跟他见面一次，不容易。因为名字越高，这个人的地位越高，你就越难去见面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权柄，第一句话就讲出来了，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讲到神的权柄了。神的权柄显明在他创造天地，神的权柄也显明在圣经的中间那一句话，圣经那一句话，中间那一句话我们也都知道的。我相信我们主日学的班上有好多同学都还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呢？诗篇118篇第八节或第九节，那是圣经的中间一句话，因为那句话我们很熟悉，每天我们都用它。你拿开你的钞票，上面都有这句话，我们信靠神。圣经的中间就是讲这一句话，我们信靠神，他的权柄这么大，我们可以信靠他。圣经的最后一句话呢，也是讲同样的话，圣经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谁说的呢？耶稣说的。耶稣说我要快来，要快来做什么？他要审判，他创造开始，他审判做结束。这就是讲到神整个权柄在这个地方，圣经讲了讲了，就是讲这些权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这位神应当敬畏他。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把神的权柄讲得很清楚的，我们若是忘了神的权柄有多大呢，你就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好了，这句话是可以的。这句话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用这一句话来讲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这句话。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神的权柄。本来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有几种意思，一个是他有很大的权柄，他创造了天上的诸君万军，天上的天使千军都是他所造的，就表示说这是他有这么大的权柄。可是不单有这个权柄啊，他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表示他与我们亲近，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就这两万军之耶和华就把他的整个权柄都讲明了，他是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在摩西五经里面都没有提到，到了撒母耳记才提到，用的最多的是在以赛亚书，然后耶利米书也用了很多，然后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都用了很多，甚至到了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只有三章啊，总共有多少节呢？我们算过吗？55节，三章55节，差不多吧。一般的圣经的平均章这个节，每一章里面大概有30节左右的，一般是平均是这个样子。可是马拉基书很短，三章只有55节，用了多少次万军之耶和华呢？55次，25次不是50次，25次，55节里面用了25次的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觉得说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呼喊神，万军之耶和华来帮助我们，因为这是神的权柄。所以当我们看到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用这么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靠近亡国了，甚至要亡国了，他们就知道怎样呼求神。怎么呼求神呢？ 救父就万军之耶和华。这是讲到我们对于神的权柄，我们就看见神的名表示两方面，一个是神的性情，一个是神的权柄。在今天我们所讲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诫命有多少人在美国在十年前有多少人说我犯了这个诫命呢？或者有多少人说我没有犯这个诫命？1997年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调查，有多少人曾经说我犯了这个诫命的？你说有多少人呢？你自己说你自己有没有犯过这个诫命，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你说大概有多少人跟我同样的犯这个诫命的？美国人统计的结果是60%犯了这个诫命。哦，你摇头说不止啊，没有错，我相信不止60%的人。不过我们若是把这个60%的人说我犯了这个诫命来比较，有多少人认为说他们守住了第一个诫命，唯有耶和华是你的神？那时候我们说到有多少人说我守住这个诫命的呢？78%。守住诫命的78%，而犯了这个诫命的呢60%。你就知道这个诫命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太容易就犯了这个诫命。你说不止，大概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犯得太容易。所以我们就想想看啊，我们为什么会去犯了这个诫命？我们说话总是有一些啊口头语，我的口头语也有的。以前谢秋常常替我来数一数，我在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天啊差不多40分钟、50分钟、60分钟，用了多少次？那么，所以他就跟我讲，今天你用了多少次？那么啊，下次用少一点。那么啊，我就记得，所以我就现在呢就不敢用那么了。有的人是说啊、哦，这就是他的口头语啊。那在英文里面就比较多了。英文里面有的人说 well 啊，这是口头语的啊，这是拖一点时间让我去想一想啊。有的人说 you know 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讲 you know 我不知道的啊。然后有的人这个是还比较我们常听到的。有人做个统计啊，在美国人里面哪一句话口头语是最讨人讨厌的，最惹人讨厌的是哪一句话？你最讨厌哪一句话口头语啊？有人算的啊，是 whatever 啊，就是 whatever 啊。我倒是听的比较少一点了，不过也许你听了很多 whatever 啊，这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一句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去碰它啊， whatever 不要用了啊。可是这些都还是小事。当我们讲到妄称神的名，是因为这些人把神的名抬出来，可是他们不认识神，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哪些名字我们常常会讲出来，可是不认识他呢？我们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意思就讲出来的，你可以讲出来啊，讲得很容易的 Jesus， 很多人喜欢讲 Jesus， 开头闭口就是 Jesus 啊。有的人喜欢说 Oh my God， 或者是 Oh God， 这都是常常会听到的。有的人甚至比较严重的是 God damn God damn God damn， 就是这样子。还有人说 Oh my goodness， 这都是神的名。你说哎 goodness 不是神的名吧，那你回去看看这个主的名里面有没有一个良善，那就是主的名啊，就是神的名啊。所以不要随便称 Oh my goodness， 那你就叫神了啊。当你每次叫神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呢？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他会问你说你要做什么事吗？只是你没听到而已的啊，因为你不认识他。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说这些把神的名字抬出来了，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其实是在向神提醒说，神啊，我不认识你，我随便讲，我真的不认识你。那不认识神有没有坏处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就有了，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他跟摩西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些百姓不能够出去。你讲的那耶和华神是谁呢？我不认识他，我不必听他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知道法老王就遭受到十个大灾。这个大灾不单是关系到他的百姓，甚至到他家里面他的大儿子都死掉了。也许我们说 这个是华老师们，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就想到以色列人，他们若是不认识神的话怎么办？以色列人若是不认识神，那是在摩西死了以后，在约书亚死了以后。我们看到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说，后来有不认识神的世代兴起了，结果他们就落在旁边的这些迦南人的攻击里面，他们受各自民族来攻击，他们长达300年，那是四世纪一段黑暗的历史，是以色列人悲惨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就看见不认识神的国家就是这样的。我们要看到说，今天美国人他们认识什么？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立国的国家吗？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在诗篇33:12。我们每次常常提到这一句，我们就要问呢，美国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我们看到最近一直讲到堕胎的问题，因为堕胎的问题是每年1月份要谈的问题。堕胎为什么要谈？因为生命是神所赏赐的。可是今天在美国堕胎，政府还拿钱来补助他，年轻人中学生堕胎政府出钱的。若是说一些同性恋的问题，那今天的政府更是完全支持，今天的政府完全支持。我们就看见这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吗？我们也许说不是，不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祸在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完了吗？他还说一句，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不要说我不洁，我的百姓也不洁。我们今天到美国来，有人逼你来吗？有人在你的后面打着枪逼你到美国来吗？我想大部分，我不说每一个人啊，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想尽这种办法考试念书啊，然后到美国来的，又经过了好多年的努力在美国留下来的，你自己甘心乐意留下来的呢？我们就要想，我们既然甘心乐意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不认识神的百姓，我们住在他们当中，有一天神要审判美国的话，我们能够逃得掉吗？神会不会把我们提出来的，哦，你是认识我的你就没事了，会吗？当然不会的。我们真的是住在那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也自己一样的，这是一个原因。有人不认识神就随便把神呢拿出来，有的人不认识，有的人随便妄称神的名，是因为他们用各种的技巧，他们想用各种的手段来得到人家的喜欢。那我们中文把这个字呢叫做哗众取宠啊，故意的卖弄手段来得到人的喜欢啊，取悦众人。这个是在以色列人里也有的，因为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机会，他们喜欢发誓，他们要签约的时候要发誓，他们要对上级要效忠的时候要发誓，他们一个新的主管上任的话要发誓，他们许愿的时候要发誓，他们在法庭的时候要发誓，很多的时候要发誓。当他们发誓的时候，他们就把神的名字提出来了，就把永生神的名字提出来了，很多的机会他们要发誓。我们也看到因为很多人发誓啊，所以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他也很喜欢发誓啊，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他就喜欢发誓，他那个发誓几乎把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的名字都摆上去了。当他们发誓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签约要发誓，而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坐下来我发誓就完了，他们要找来7只的动物做祭牲来献给神，或者找7个见证人才能够说，我们这个约呢就签好了，我们这个发誓就成了啊。这有点像在台湾的每一次要选举，总是有候选人呢， 两个候选人呢就拿着鸡的啊，拿到马祖庙面前哦，就把这个鸡呢斩了头啊。我们两个人都不买票，若是买票的话，就像这只鸡一样斩头啊。结果两个人都没有斩头，两个人都买票，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用各种手段呢、啊、来取悦众人。这就是说，在逾越记告诉我们的，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起假誓是什么？假的是说我心里面呢、啊、根本没有心要守这个誓，可是呢我就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起假誓。起假誓也许骗不了人，可是骗不了人，骗不了神啊！不单是骗不了神，而且惹神发怒。这是我们想到亵渎神的名，把神的名呢随便当做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一样，认为说神的这个名我怎么讲对我都没有作用，完全没有作用，我讲神的名讲什么对我都没有关系。我们再看看是不是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我们在美国发誓的人显然是少的，可是我们在美国却学了很多的口头禅，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名字，随便把神的名字提出来。有些人也觉得说这样提随便念Jesus my God God and 这些都不好，所以呢就想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他们用了一些名字比较好听的啊，好像说 Gosh 听过啊 Gos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呢、啊、就是 God 这个字完全一样的啊。有人就记是什么呢？ Jesus 就讲耶稣 啊。有的人说 Down、啊、Down 是什么呢？就是 Dam 啊，一样的是咒诅的话啊，一样的是有的人我们就比较少听到叫做 Goli， Goli 是 God 的名字，一样的这种名字我们就把它叫耶稣的诅咒或者耶稣的启示啊，叫做 Miss Oath。 在我们严谨的来看呢，也是不应该有的，因为我们只是用不同的名字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看见的不单单是说我们自己做，我们的孩子也可能受影响，我们自己也可能受影响。有人曾经去调查美国的电视时间，在黄金档时间，黄金档时间呢、啊，有多少次在一个钟头里面滥用神的名字、亵渎神的名字？他们做了一些调查，在1990年，20年前呢、啊，每个钟头里面有5.5次，过了10年，2001年，7.6次。增加了两次的，11年当中增加了两次，然后到了2005年，过了4年再做一次调查，9.8次，又增加了两次了。你要是把它画一个曲线呢，到今天2010年，应当有几次了？13次。一个钟头里面呢，他们就随便讲话，滥用神的名，亵渎神的名，13次。你若是坐在电视机的前面呢，一个钟头坐一个钟头呢？有人就是跟你讲13次亵渎神的名，所以最好不要看电视了，把电视关掉没有关系。不单单是我们，我们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看的。你不要你说孩子节目没有这些，他们还是有的啦。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若是看见或者听到我们的孩子们或者别人的孩子讲这些，我们应当劝他。好像我们的孩子不单单是说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至少他们知道怎样用这些话，怎样表示我们的敬畏神。我们今天说不要妄称神的名，那是很消极的，不妄称嘛。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说神的名呢？因为神把他的名显示给我们，表示说我们要称他的名啊，他愿意我们去亲近他。当我们亲近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称呼他的名字吧，是不是？你一直称呼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他的很好，可是你就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的话呢，可能更好，因为你认识他的名字。所以神要我们怎样来称呼他的名字，这是我们最要注意的事情。不单单是消极的不要妄称，而且要积极的说我要称呼神的名字。怎么样来称呼神的名字？我们看见的，我们每次在祷告，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是奉主的名，或者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可是这句话在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里面，并没有这句话。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并没有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没有讲这句话，而只是讲愿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没有加上这句话。那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把这句话加进去有没有错？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不是说哦，我听到有人这么讲我就跟他这么讲，我去查查看吧。我们就查到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就是今天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所纪念的耶稣设立圣餐。十四章开始，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开始是谈到耶稣怎样教导他的门徒。从十四章开始，十四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十四章十五章的十六节，十六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在这一段三章的教导里面，耶稣用了五次说奉我的名祈求，你们就必得着。奉我的名祈求就必得着，也就是因为耶稣这么讲啊，我们才今天敢把耶稣这个名字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长篇的教导里面，在他的教导里面开始是马太福音，那是登山宝训，讲到天国的宪法是什么，然后到了他的教训的最后，就是圣餐，在最后晚餐后面的也是三章的教导，讲到什么呢？在天国的福分应许怎么领导你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把这两项放在一起，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完美的祷告，有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又有他最后应许的教导放在我们的前头。只是当我们这么求的时候，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那是耶稣最后一个很长的祷告，第十七章整章都是他的祷告，我们常常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在这祷告里面，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祈求，我为这些人祈求，就是门徒。耶稣要为门徒祈求，祈求什么事情？祈求门徒所求的一切事情，这是耶稣所要讲的。我要为这些门徒祈求，门徒祈求什么我就祈求什么。所以我们就要问了，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或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说耶稣啊，你就为我把这些放到父神的面前吧？我们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把握说耶稣你一定把我这个要求呢，把我这个请求摆到父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知道耶稣你的心意就是在我的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若是有把握的话，你就说吧，你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若是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话呢，你暂时不要提出来，因为你都没有把握，你怎么知道耶稣一定要为你代求呢？当我们说奉他的名求，表示说我们请他代求，也就是我所求的正是合乎你的心意。若是说我今天还不知道我所求的是不是合乎他的心意，那三月开始还有一个月，我们的主日学有一班要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去上。那你祷告你才知道说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讲到的是，我们奉主的名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神的名提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妄称他的名？第二个啊，当我们讲到神的权柄，神的权柄在耶稣的身上，他靠着他的权柄来医病赶鬼，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他的门徒，后来他又把这个权柄给教会，给教会。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真的给教会有这个医治赶鬼的权柄呢？或者还有更大的更多的权柄呢？我们就要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提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一句话，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教会，我们门徒，我们信徒，今天的基督徒，在这地上所捆绑的、所禁止的、不可以做的东西，所定罪的东西，在天上也要定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地上说可以行的，在天上也要说可以行。我们请问，是天上听我们的意思，还是我们听天上的意思？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权柄？因为神授权给我们。神既然授权给我们，不是说我自己决定，而是神决定，我们就要听神的意思，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得到授权是因为上面给我们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先去明白上面的意思是什么。十八章十八节，我们有这个权柄是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就要知道说神的意思是什么。神也给我们这个权柄呢，然而我们今天看看有没有人妄称神的名呢？是有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里面，耶稣提到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应该从二十二节开始。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奉你的名，奉你的名，有人跟耶稣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然而耶稣怎么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有人奉耶稣的名去传道赶鬼行异能，竟然耶稣不认识他们，耶稣不晓得这回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用耶稣的权柄。我们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有一个患血肉的妇人，他病了十二年，他有一天知道说钱也没有了，医生也都找遍了，这个血肉，这个漏血的病还没有医好，怎么办？他就想到说，人家说耶稣可以医好病吗？我就去摸摸他的衣服吧。很多人涌及着耶稣，他就这个一个夫人就是摸耶稣的衣服的穗子，他就好了。请问每一次耶稣的权柄出去，耶稣知道不知道？一定知道。而这些人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耶稣竟然不认识，显然他们所奉的名不是耶稣的名。他们也许是奉耶稣的名，实际上他们奉谁的权柄呢？奉撒旦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注意啊，我们有很多的宣告可以去医病赶鬼，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奉谁的名？我们真的用耶稣的权柄吗？用耶稣的能力吗？即使我们也许说我从来不医病不赶鬼，所以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可以的。可是我要问，当你听到有人说有人在打喷嚏，有人在打喷嚏，你怎么说？God bless you， 有什么道理吗？你在宣告什么事情？你用神的权柄吗？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我要用神的权柄吗？神知道你 用他的权柄吗？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要讲了。有人曾经去想过是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是只有美国用这句话，不是说 God bless you， 不是只有在美国，有人就找来找去，找到说可能是日本的，因为日本人呢有一个传统，说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哈欠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神可能就跑出去了啊，人的神魂就跑出去了，要赶快就把他抓回来，把他抓回来。那谁抓回来呢？神抓回来。其实你打喷嚏，神魂会不会跑出去呢？不会吧，所以就不用担心啊，你就不用讲 God bless you， 如果是你真的是担心他感冒的话呢，那你就再三想过又再说吧。哦，你想过又说，哎，他真的感冒了，他不是只有哈欠一次啊，他请两次三次，说对，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赶快来祷告了，说神来医治他，然后我们跟他说 God bless you， 可以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机会会讲到说 God bless you， 有没有？他们跟朋友讲了，会写信就这么写嘛，甚至我们说 God bless America、哦、神赐福美国，神赐福给你，我们真的是讲到说用神的权柄吗？甚至说当你讲再见的时候，我们中文讲再见没事，你怎么讲再见都没事，可是你讲的英文再见的时候怎么讲呢？ Goodbye 是什么意思呢？是 God be with you， 神与你同在啊，神，你宣告说神与你同在，请问你这个宣告想过了吗？若是你没想过就要讲吧。也许你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实在太过分了，我们讲一句 goodbye 都不行，都还要想半天才能够讲。也许是，可是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在什么时候用神的名宣告？当我们很谨慎的时候，神一定听我们的宣告。我们这是一方面，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的权柄来祷告，我们依靠神的权柄来宣告。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要宣扬神的名。我们怎么样宣扬神的名？我们总是教我们的小孩子，尤其是刚刚上学去的，我们总是说，哎，你是中国人，你在学校是代表中国人，所以不要乱做啊，不要做一些事情，人家说，哎，这个中国人怎么样的。我们想想看呢，人家说我们是什么，我们自己称呼自己是什么，我们自称是什么呢？基督徒，是不是？好吧，基督徒，基督徒从哪里来？哦，我们就找到基督徒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是不是啊？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11章26节，在安提阿的教会那边的人称呼这些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请问这个徒这个字啊，啊，基督就是基督，那个徒这个字啊，徒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徒这个意思有好几个意思，有一个意思是说军人，是基督的军人，有一个意思是说基督的家人，啊，基督的家人，还有一个是说基督党的党员，那也是徒这个意思，啊，还有的人说是基督的一队，也就是说那时候尼禄当皇，罗马皇帝，尼禄叫百姓都要来拜他做神，那百姓拜他做神的时候要一队在那边敲锣打鼓啊，然后要这些人呢就喊啊，说你们要拜啊，这伟大的人要喊，哦，好像是拉拉队一样的，哦，那这些一队呢就是叫做徒。所以有人就说基督徒啊，就是这些人在拜基督的时候，这些人呢在旁边喊啊喊啊，就是一队。我们想想看呢，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自己称呼自己基督徒啊，我们心里想说，我们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是代表是基督的军人，或者代表基督的家人，或者是代表基督党的党员，或者是说我们是基督的一队，是拉拉队呢？只要你做得到，大概都没有错，真的都没有错啊。只是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有什么想法？基督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用了3次，有2次是在使徒行传，有1次是在彼得后书里面。那我们看到当这个名字被用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看这是什么特别意思。到使徒行传后来是提到提到保罗受审判的时候，那个王就有点讽刺的口气来说，你以为说你稍微一劝呢，劝一劝我就做了基督徒吗？那是有个讽刺的味道。所以在当时的人听到基督徒啊，并不是说 哎，你基督徒是很好的，不是，基督徒是一个受苦的记号，是个受苦的记号。彼得很清楚，当他被关进去的时候，天使把他们救出来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别的使徒啊。等到第二天，他们在公会的面前，公会的人要杀死他们，是保罗的老师来说话，他们才被打了就被放出来了。当他们被打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心里欢欢喜喜，因为他们认为说配得为这个名受苦。所以到了彼得后书，当彼得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讲到这个，我们要准备受苦。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受苦的。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些人，他们是基督徒，那他们在受苦的心智上面显明他们是基督徒了，他们甘心跟随耶稣道，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甘心跟随里面，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为荣耀，他们服侍神，他们跟随神，他们借着跟随神显明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这么伟大的，是配得我们来支持他的，我们来跟随他的。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我们以神的人名字为荣耀，我们也要服侍他，要跟随他。在服侍跟随耶稣的例子里面，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是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当然有十个门徒，可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提到一些人，我们也许很少去注意到他。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还有被鬼附，我从第一节念起啊。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几个妇女不是一个而已。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又有洗礼家的加歹、苦萨的妻子约亚娜，并苏萨娜和好些别的妇女。这些妇女不单单是跟随耶稣去传道，我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妇女还在那个地方，比门徒更忠心。门徒都走散了，剩下约翰一个人，可是这些妇女还在那个地方。这些妇女不单是跟随耶稣了，还说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来服侍耶稣和门徒，他们也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妇女在当时，耶稣已经做老师了，大家都称赞他，都跟随他，可是他没有看清的妇女。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妇女的有以色列人 的社会里面是不被重视，可是耶稣称赞他们。我们今天要问，我们是不是常常跟随他，我们来服侍他，我们就要问你怎么跟随他，怎么服侍他。我们想到的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跟随他，怎么跟随他呢？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你愿意吗？你在你的工作上面能够说，我常常想到神，我就用我的工作来荣耀神的。我最近几天前听到一位牧师讲到这个故事，有个眼科医生，他替这些病人做了手术之后，就为这些病人戴上一个墨镜，因为怕眼睛受伤。过了一些日子，这病人再回来了，他就要把眼镜拿下来，然后呢让检查他的视力怎么样子。那这个视力就是一张表，那这个纸上面就是 ABCD 啊，这些英文字母，叫他看字母，叫他看得多么清楚啊，要看他的视力好不好。他每天就是这么做，可是他后来就想了，我能不能在我的工作上面来荣耀神？他说应该可以啊。他就做了一些卡片，这卡片里面有两句话他特别喜欢的，有一句话用英文写的啊，那中文是说，神为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给你一生，神为你的一生有个美好的计划， 经文，还有一句话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的永生。他每次就把这个卡片拿出来，啊，病人看，啊，病人这个病人就看呢，神呢为我的一生有个美好的计划，神爱世人呢，他说对呀，你的已经好多了，你的病好了，可是呢你的灵魂好不好啊？他就从这两个经文里面开始传福音了。我想我们不是眼科医生，可是我们在我们工作上面也可以见证我们的神，用你的方式，用你的各种方式来见证神。总是想到的是，我们每次提到神的名字，要想到他的性情，想到他的权柄。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可是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问图书馆的管理员说，您能不能替我找一找这个故事的来源？他替我找，他说找不到，没有这个故事从哪里出来，可能是有人这么编导出来的。不过我很喜欢。我们都知道在主后33年的时候，就是在主后啊，不是33年啊，主后有一个马其顿的将军，就是亚历山大，他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的帝国，因为那时候他是33岁，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帝国，从印度到欧洲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他就很高兴呢，到处去打仗。那在有时在打仗的当中呢，他遇到一个年轻的一个军人就上来了，被押上来。为什么呢？他临阵逃脱。怎么可以临阵逃脱呢？他就想，我们亚历山大帝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攻无不胜啊，怎么你可以逃脱呢？你怕什么东西？他就问他了，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军人就说，我是亚历山大。你也叫亚历山大，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你改名字，你不能叫亚历山大，或者呢你刚强壮胆像我一样。我很喜欢，若是我们今天用神的名字，我们首先想到说神的性情是什么，我们想到神的权柄，我们想到说我们要靠他，我们要服侍他，那我们就没有错，我们就真的是荣耀神的名字。神造人能够说话，这是神的创造当中最伟大一件事情。你看到别的动物说话吗？他会叫可是不再说话啊。神的说话的权柄，这个权柄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创造。而且世上有多少种语言你们知道吗？有6900多种，世界上有6900多种语言，而在亚洲有2300种，将近2300种啊。最多的民族讲一种语言的，就是讲普通话的，有12亿人口啊，是我们的华人啊，12亿人口。我们就想到神叫我们说话做什么？叫我们来称赞他。我们怎么称赞他？他把他的启示给我们，叫我们来称赞他。所以圣经说，他把他的名交托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他不以为羞耻。今天神也把这个名交托给我们，我们能不能记住说，我要好好的保守这个名，不叫神的名羞耻。若是有人认为说，我今天还不认识神呢，你今天讲的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耶和华不是我的神，跟我没有关系。可是那你就要看下面那一句了，妄称耶和华名的，神必不以他为罪。你信不信另外一回事，你妄称耶和华的名都是同样的错。上个礼拜我们有个家的聚会，里面有两位我们的长辈，他们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也给各位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做参考。他们说，送儿女到美国来是上策中策还是下策？送儿女到美国来是上策中策还是下策？下策。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送我的孩子到美国来。我想不是下策，是看什么时候是下策。若是到美国来不认识神是下策，若是到美国来是认识神的， 是上策。能够证明吗？我能够证明，因为我就是到美国来认识神的了。我们现在感谢神，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神，我们真的是认识神是何等的宝贵。不但是认识他，有这个名给我，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一起来祷告。敬拜我们的主，谢谢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愿你我们在你的名底下能够尊崇，能够服侍。能够常常想到神的名是这么这样的广大，这样的丰富，是这样的大有权柄，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用，都用不尽。但愿多多的教导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好叫我们时时彰显你的圣名。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门。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他的殿中，我们在他的名字底下来瞻仰他，称赞他。教导我们来赞美他，我们也把我们的奉献摆在他的面前，感谢他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先祷告。